上回书说到袁绍听了谋士沈佩的话，就在曹操大营外头堆起来50多座小土山，上边架上强弓飞弩往下射，这回曹操兵将可吃了亏了。曹操的谋士刘烨、刘子阳发明了一个飞石车，这种车呢把石头能够打出去，声音特别大，所以还有个名字叫霹雳车，也就是后来传下来的所谓的炮车。曹操让刘烨监造这飞石车，几天的功夫就造了几百辆。曹操一看很高兴，传下命令，来呀，把发石车对准寺外的土山发射。曹操的军校把这石头往车上一装，有大块的、小块的、中流块的，然后把这车往寺外一推，整推了个圈儿，就对着袁绍土山上这些飞弩手还有弓箭手一声令下，啪，炮声响了，紧跟着这些飞石车就动换起来了，发射起石头来往上一飞，啪叮当噗，噼里啪啦，就跟着打雷一样。袁绍的兵将没见过这种玩意儿啊，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呢，睁大了眼睛，探着脖子，伸着脑袋还看呢，眼睛还没眨么呢，好家伙，唰唰唰，这大块的石头就像宇宙飞蝗似的飞上来了，砰，别瞧了，脑袋都破了，就把袁绍的当兵的砸得头破血流，有的砸得鼻青脸肿，有的被砸得脑浆迸裂，死伤不少吧。曹操的飞石车很快的就破了袁绍的飞剑和飞弩。袁绍的兵将败下山去，跑回大营禀报了袁绍大将军，大事不好了，曹操推出几百辆车，车上装的都是石头，石头飞起来了，您瞧瞧去，我们都被打败了。袁绍一听吃惊不小，赶紧带着兵将到土山上一看，哎呦，这个曹操怎么弄的这些车能飞出石头来呢？从这时候开始，曹操的霹雳车可就成名天下了。一计不成，再生二计吧。谋士沈佩又给袁绍出主意，大将军，您还记得您怎破的公孙瓒吗？啊，好，你马上给我调起几万大兵，给我挖地道。这几万大兵是绝子军，袁绍兵多呀，70万大兵，弄点兵挖地道还不好办吗？由打袁绍大营这儿一直往曹操大营里头挖。那袁绍这挖，曹操的兵将也不闲着呀，探马把这件事禀报了曹操。曹操一想，袁绍挖地道，这件事儿可不能等闲视之，公孙瓒就这么亡的呀。他立刻又让人把谋士刘烨、刘子阳请来了。子阳先生，你看咱们应当用什么计策破袁绍的绝子军？丞相，这件事好办呐，他挖咱们也挖呀，他在外边挖，咱们在里边挖，里边绕着圈的挖一道深沟，就可以挡住袁绍的绝子军。等他们挖着挖着，快跟咱们的壕沟挖通的时候，咱们就给他个乱箭齐射，就能把他的绝子军射死，袁军是不战自退。好，曹操高兴极了，拍了拍刘烨的肩头，子阳啊，你真是足智多谋。曹操立刻挑了精兵10000，围着大营转着圈的挖，挖一条大沟，一丈深两丈宽，就这么一来，袁绍的兵将知道了，不敢再往里挖了，再往里挖也是成功不了了。 刘烨这个办法又把袁绍的绝子军给攻破了。这样曹操领兵到了官渡跟袁绍决战，不知不觉的由打八月初就到了九月底，两个月了。曹操虽然是破了他们的计策，但是仍然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最主要的，曹操的粮草逐渐接济不上了。曹操心里想，我是打呢还是退呢？袁绍的人马比我多十倍，要打是非常难，倘若退了，官渡要是落在袁绍之手，许昌可就保不住了。哎呀，怎么办呢？曹操低头想着想，突然间恍然大悟，对呀，有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马上问问留守许昌的谋士荀彧、荀文若，让他帮着我分析分析。他不在官渡大营，可能会比我曹操头脑冷静。曹操拿定了主意，马上写了一封信，派人骑着快马连着夜的赶回许昌。没过几天，荀彧回信到了，曹操急忙打开这封书信。荀彧这封书信，那是官渡之战决胜的一封信。这封信写得非常好，写的是承遵命，始觉进退之宜，予以袁绍惜重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智弱当智强，若不能智，必为所成，是天下之大基也。少君虽重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相而不济？今军时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城镐间也。公今画底而守，讹其侯而使不能进，情见世节必将有变，此用其之时，断不可失，为明公裁察焉。了不得呀，荀彧这封书信就决定了到底是袁绍称霸于天下，还是曹操称霸于天下。荀彧这封信呢，就是告诉曹操说，我接受丞相你的命令，丞相你让我决定现在到底是打还是退兵。我以为袁绍把自己所有的全部兵马都用在官渡了，要跟明公你决个胜负。明公，你是拿最弱的力量去抵抗最强大的敌人，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袁绍兵马虽然多，可是他不能用。明公你这么神武英明，形势又对我们有利，不怕不能成功。今天尽管粮食缺乏，但是还没像当初汉王刘邦跟楚王项羽在荥阳城高相持着的时候那么严重。我们以袁绍的十分之一的兵马守住官渡，正像掐住他的喉咙一样，只要坚持下去，粮食尽管少，咱们可以想办法，袁军准会发生变化，这是以少胜多用骑兵的好机会，千万千万可不能失去。这封信太关键了，荀彧把曹操跟袁绍两军的情况分析的是十分透彻。作为三军统帅的曹操，他能够让荀彧来分析当时的战场，因为曹操认为荀彧不在这儿，他的头脑是冷静的，不会被环境所干扰。他要是冷静的分析，就会从全局出发，不会做局中之谜。所以曹操看完荀彧这封信是茅塞顿开，如同拨云见日，在迷茫中看到了曙光啊！既然荀彧断定了两军相持的局面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出奇制胜的机会就要到来，所以曹操决心等待。他立刻传下命令，让全军将士效力死守，等待战机。曹操呢，一方面 大发使者回许都去策划军粮，一方面就鼓动将士坚守阵地。过了几天，许昌送来一批军粮，曹操十分高兴，然后就让军校往下传话，说过不了几天，过不了半个月，曹丞相一定有办法能够灭袁绍的队伍。大家伙儿信心十足，曹操又派了不少细作混到袁绍的地界去打探军情。袁绍呢，他一看双方这么耗着，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了，所以他就把大营反而撤后了30里地。你看，曹操听了荀彧的话，等待机会，机会来了。这天曹操正跟谋士荀攸商议事情呢，大将徐晃迈大步腾腾进来了。徐晃拜见丞相。顾明啊，你来见我必有大事。丞相，我手下有个战将叫史涣，他捉住了援军的一个细作，是个探路的。我问他探什么路呢，他说他给大将韩猛探路。我一想，目前并没开战呢，探什么路呢，所以我仔细盘问。这个细作说了，大将韩猛望他的粮台运粮，怕遇见咱们的军队，所以命他前边探路。曹操听徐晃一说，公明，这个细作说军粮。是啊，我听他说军粮两个字，所以马上把这个情况禀报丞相。好哦，军粮啊，军粮。曹操还没想出办法来呢，谋士荀攸在旁边说话了。丞相啊，这是个机会呀。韩猛是员战将，匹夫之勇，他是个无谋之辈。您马上派员大将率领一支轻骑由打半路上杀出去，断了他的粮草，袁绍大军必乱。好，公达呀，你说派何人去最合适啊？丞相啊，许公明将军就站在您的眼前，我看就让许将军前去最妙。曹操看着徐晃，徐晃将军，你就跟史涣带着一支人马去截杀韩猛，如果截不回来粮草，就一把火给他烧光了。遵令。徐晃退出中军大帐，立刻调起了本部人马，带着龙黄燕硝引火之物，身背后都背着柴火，压着袁绍军中的这个细作出营去埋伏。曹操等徐晃走了之后，立刻派大将张辽、许褚两员战将领兵去给徐晃打接应。曹操的兵长都准备好了，袁绍这位大将韩猛还不知道呢。韩猛呢，胯下马掌中刀，压着几千辆车，这车上装的都是粮食。他问哪儿送呢，有打乌超带来粮草，他奔袁绍的大营。一般的这个大营后边都是囤放粮草的地方，所以韩猛带着手下人压着粮草往前走，他挺放心。没想到走着走着天黑了，突然间前边一声炮响，韩猛一愣，抬头一看，前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薄昼，当中间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喧哗大斧。韩猛这一愣，徐晃高声喊嚷：“对，何处人马，把粮草给我留下！”突如其来呀，韩猛借着灯光一看，这支队伍打的是曹营的旗号，兵都穿的是曹营的号坎儿。哎呦，韩猛觉得很奇怪呀，我这地方归我们河北大军管，怎么曹操兵将杀上来了？韩猛这一愣神儿，徐晃催坐下马到了， 马到府就到了，唰，这大斧往下一剁，韩猛没办法，只好喝刀招架吧。他们俩这动着手，史欢立刻指挥兵将由打左右两边往上一扑，把这柴火上边放了龙黄焰硝引火之物，打着了火石火镰火绒，唰下火起来，拿枪一挑，啾啾啾，把这点着的柴火就扔到韩猛的粮车上了，那还不着吗？嘎啦啦啦啦啦，烈焰沸腾，这火就起来了，形成一条火龙啊！韩猛可吓坏了，只要让主公知道了，砍头杀罪呀！他想杀这徐晃立个功，没想到徐晃这口宣华大斧太棒了，韩猛打不过，再回头这么一看，得了，我先活命吧。马一拨头，往回就办。徐晃心说：“你走你的，我烧粮草来烧。”这粮草这么一烧，火光一起，这夜间一串火龙啊！那袁绍的军中也有值班站岗的，军中都有瞭望台。突然间看那边山谷中火起来了。马上禀报知日的棋牌官，棋牌官禀报知日的中军官，知日的中军官马上来见袁绍。主公，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啊？下边这中军官还没说呢，腾腾腾腾腾就跑进一个帮。袁绍一听，怎么这味儿啊？禀报何事？
大将军，韩将军送来的粮车让曹操的兵将一把火全都给烧了。
哎呀，赶紧命张合、高览快去接。中军官传令，张合、高览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带着本部人马顺着火光就杀去了。急行军呐，没想到跑着跑着正遇上徐晃，徐晃往前一催马，力敌袁绍两员名将张合、高览。徐晃面不更色，气不涌出，这口宣华大斧上下翻飞。就在这时候，曹营大将张辽、许褚到了，几个人杀在一起，两军混战。这一场战争从半夜一直杀到天光大亮。徐晃、史涣、张辽、许褚终于杀散了曹军，指挥兵将回到官渡曹操大营，把这件事禀报了曹操。曹操十分高兴，赏下酒肉，然后就分出一支队伍去，在大寨前边又扎下一座营盘，跟这座主营的形成了犄角之势。咱们再说袁绍的大将韩猛，粮草被烧了，跑回大营，跪在袁绍面前领罪吧。袁绍气坏了，浑身直哆嗦呀，用手指着韩猛：“你这个废物，连粮车都保不住，留你何用？推出去杀！”张合、高览苦苦相劝，袁绍才把脸往下一沉：“好啊，既然是众位将军给你求情，死罪免了。给我重责40大板，倘若再犯是定斩不赦。”啪啪啪，40大板打得韩猛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手下兵士搀着韩猛回去养伤，袁绍余怒未息。这时候谋士沈佩听说这件事儿，马上来见袁绍：“大将军，韩猛这件事儿倒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您可要多加小心的。几千两粮车烧了不算什么，可是如果曹操要指挥兵将劫了咱们乌巢的粮台，我军可就完了。大将军，乌巢是咱们全军屯粮的地方，10年的粮食，有7、8年的粮草都屯在乌巢。那可是大粮仓，是咱们河北兵士的命根子。大将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用兵之道以粮为重，你可千万不能大意。” 他竟跟我说了他根本没瞧袁绍的脸色。
袁绍一回头，我说沈先生，你在这嘟囔嘟囔嘟囔什么呢？啊，我还不知道乌超是种地，我还不知道乌超是粮食，我还不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吗？啊，大将淳于琼在那儿镇守乌超，最近我又派了四员大将，隋元进、韩举子、吕威皇、赵瑞，这四员大将还次吗？啊，这种事也用得着你去担心？哎呀，谋士沈佩摇了摇头，大将军，您怎么把淳于琼放在乌超了？淳于琼就爱喝酒啊，他是个酒鬼啊，他见酒就喝，一醉方休，万一因酒误事把乌超丢了，可怎么得了啊？袁绍更听不进去了，行了，沈先生你也别说了，赶紧跟我回去啊，你给我回到邺城去，给我督办粮草，别在我这儿嘟囔了。哎，沈佩没有办法，只好离开袁绍回归邺城。没想到这天下午，谋士许攸又来见袁绍。袁绍一看，哼，这个许攸兴高采烈的。袁绍就问我说，子远呐，你这么高高兴兴前来见我，莫非有什么妙计破曹吗？是啊，大将军，我给您出个好主意。有何妙计，你就讲在当面吧。大将军，您可要知道，曹操这回70,000人马来到官渡，跟咱们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已然筋疲力尽了。现在曹营缺乏粮草，军心动摇，我们可以乘此良机，选精兵10万，派出大将2员，立刻出奇到进兵许昌，剩下60万，把官渡曹操这座大营团团围住，叫曹操顾得了许昌，顾不了官渡，顾得了官渡，顾不了许昌，这样一举破曹，大获全胜。嗯，袁绍听着点头，他两只眼睛瞧着许攸。子远呐，你今天才想出这条计策呀？啊，这么多天你都干什么来了？嘿，袁绍这人你看可笑不可笑？人家许攸给他出了这么好这条主意。如果说袁绍真按许攸的主意，10万精兵突然间去打许昌，这60万人马把曹操一围，曹操非完不可。没想到袁绍他反问许攸这么一句，你早干嘛来了？许攸确实想让袁绍战败曹操，他也没往心里去，仍然是乐着跟袁绍说，大将军，您是不知道，我今天呐，截获了曹操给许昌的一封催粮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这封信到你手里了？袁绍可是满脸的怀疑的态度。许攸看出来了没有？许攸看出来了。许攸是谋士，他能不聪明吗？他一看袁绍这表情，立刻就把曹操这封书信掏出来了，往上一呈，大将军您看，这封信是我截来的。到底袁绍信不信许攸的话？乌超截粮，下回再说。